这里是罗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36年4月4号，公元2009年5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刘明藏僧北叛众信，中兵严滚芒康藏人；达赖喇嘛离开达仁萨拉府欧洲访问；中枪逃往藏人城，为国际知名中共最新彩坚持活下来；旅游藏人徒步游行活动抵达伯恩与日内瓦交界处。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民族自由事业展开和平示威活动的西藏三区僧俗民众，今日来持续遭到中共政府的栽赃陷害与非法宣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副负责人江北穆伦讲本台介绍说，中共江大县人民法院于本月22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西藏等青稞寺六名僧人分别判处了1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江北穆伦表示，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涉嫌制造青稞响爆炸事件为罪名，对西藏昌都地区江大县等青稞寺现年37岁的堪布丹增建赞、现年50岁的前任鸠沙什尼基、51岁的前任寺院管理员阿旺扎西、30岁的僧人扎西多杰分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另外，对西藏江大县等青稞寺现年42岁的首席诵经使江亚西热判处13年有期徒刑；现年36岁的次仁班丹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罗斯林僧人强基祥本台表示，我以西藏昌都地区江大县境内的等青稞寺上百名僧人的带领下，当地民众于今年1月10号下午5点到半夜12点间，在江大县等青稞乡展开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府践踏西藏人权、破坏宗教信仰，并要求政府停止强迫当地藏人组成的歌舞队前往拉萨出演歌舞节目，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强基表示，中共政府从今年1月11号开始陆续向青稞乡增派军警，严控当地居士，随意殴打当地僧俗民众，并且在等青稞寺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僧侣反对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随后，该寺很多僧人自行离开寺院，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强基表示，1月16号，中共当局要求等青稞寺首席诵经使江亚西热到江大县参加一个会议，但他到康区德格县后，突然遭到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1月24号，中共公安在等青稞寺中强行拘捕了诵经使尼玛次仁、鸠叉什令柱、前任鸠叉什尼基和次仁班丹、前任寺院管理员阿旺扎西、扎多、扎西达瓦等7名僧人。此外，江大县等青稞寺堪布丹增建僧突然在寺院中失踪，目前6名僧人已经被判处12年至15年有期徒刑，其余的3名僧人具体情况不详。在探讨这些僧人造部的原因时，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强基介绍说，虽然中共当局指控这些僧人涉嫌参与今年1月5号在江大县青稞乡发生的2起爆炸事件，以及煽动当地民众于今年1月10号在青稞乡展开示威游行活动，但当地民众都表示，这些僧人拒绝接受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拒绝反对达赖喇嘛而遭到当局的拘捕。此外，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藏人连月来集体抗议和阻挡开塞宗教圣山后，目前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进行严密驻守，芒康县宗西乡所有通讯被切断。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介绍。
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中凯矿业集团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宗西乡进行的开采金矿项目连月来遭到当地藏人的集体抗议和阻拦。芒康县商务局一名官员本周三接受查询时说，抗议事件就快解决了，但一名芒康县旅店工作的藏族妇女表示，除了大批工作组之外，还有300名武警和官兵到宗西乡 处理因不满中凯公司开矿计划破坏神山的抗议活动。消息指出，武警部队不断威胁堵路的藏人将用车辆载过这些躺在路上的抗议者。藏人哭喊并重申他们制止开矿的决心，哀求不要破坏他们的神山。200多名藏族少年试图开摩托车前往中国内地上访，但被军警阻拦。本周二，芒康县县长多贾以及国土资源部门的官员到抗议现场，呼吁藏人要认清开采计划不会改变的现实，引起藏人的更大不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四离开南沙拉夫欧洲访问。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四下午当地时间3:30离开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赴丹麦、法国、荷兰和冰岛等欧洲4国进行访问。达赖喇嘛明天29号下午将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并同丹麦首相拉斯姆森举行会晤。本周六30号，达赖喇嘛将在哥本哈根向信众传法，31号就如何实践内心平和、带动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说，并召开记者会。本月31号傍晚，达赖喇嘛将离开丹麦赴冰岛访问。下月1号到2号间，他将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出席世界各宗教领袖会议，并发表慈悲与和平演说，同时会晤国会议员及声援西藏组织的成员。结束对冰岛的访问后，从下月3号到5号间对荷兰进行访问，期间同荷兰外交大臣马克西姆·菲尔哈根举行会晤，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向信众传法并发表演说。之后下月6号到8号间对法国进行访问，访问法国期间，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将向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一个官方欢迎仪式，并向达赖喇嘛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称号。结束对丹麦、冰岛、荷兰和法国等欧洲4国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于下月8号返回印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逃避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很多经历藏人历经千辛万苦陆续流亡抵达印度。其中曾参与抗拒示威活动并遭受中共军警开枪射击的司命甘孜藏人，于今天28号召开记者会，直指中共军警的残暴手段。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的组织下，近期从西藏抗拒甘孜州流亡抵达印度的西藏僧人慈仁姐妹马蒂贡波，此往敦珠和罗藏图丹于今天星期四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控诉中共罪行。其中来自西藏抗拒甘孜州卢霍县九日郭荣村现年39岁的次旺敦珠于去年3月24号参加了九日昂贡尼姑安尼姑和当地民众展开的示威游行活动时，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射击。当时他的腰部和手臂两处中弹，导致他的左手已经残废，并曾无法就医而伤口腐烂等的疼痛使他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次旺敦珠表示，
在过去1年0-3个月中，像动物一样艰辛地生活在深山野岭中，并在6个月中因伤苦腐烂而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当时就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去，但是在中共军警的枪口下就这样死去，将会死不瞑目，并将会觉得极大的悔恨，也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最终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境内藏人没有人权和自由的状况，才坚持活下来。
次旺敦珠说，去年3月份他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时，身边有一脚更嘎的现年20岁的僧人中枪，于是他前去搀扶这名僧人试图逃跑， 但没走几步，他的腰部被中弹，子弹从背面穿到前面，随后他的左手臂也中弹。斯瓦顿主表示，随后他在自己的表弟罗桑图丹等人的搀扶和保护下逃到深山野林中，像野生动物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当时由于无法到医院救治，只能靠朋友们舍身到远处秘密抓来的药材治疗伤口。斯瓦顿主向媒体记者展示吊在脖子上并已残废的左手臂和腰部伤口，指出
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残忍手段，中共军警先后对我开了两枪，第一枪击中腰部，并从背面穿到前面，第二枪则击中了左手臂，就是这样的残忍。中共军警如何残忍对待境内藏人，境内藏人真的非常无奈。被中枪的藏人并不是我一个人，当天大概就有四名藏人中弹。
第二嘛，你个那没得拍天脚的了，那拍车也没席子只有了。
斯瓦顿主最后呼吁国际各媒体记者，在没有政府官员和干部的监控下，应该对西藏境内比较偏远的农牧地区展开自由采访，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心声。此外，曾亲自参与西藏境内和平示威活动，今日安全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其他三名藏人，也分别介绍了他们参与反抗中共统治示威活动的经过和逃难经历，并誓死为民族自由事业继续奋斗到底。据了解，近期流亡抵达印度的西藏僧人陈金梅，现年24岁，是西藏抗拒甘孜县托巴乡人。西藏牧民马德贡布，现年41岁，是西藏抗拒甘孜县人。斯瓦顿主现年39岁，是西藏抗拒甘孜州卢霍县人。罗桑图丹现年31岁，是西藏抗拒卢霍县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旅居欧洲的流亡藏人徒步游行活动地达伯恩与日内瓦交界处，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欧洲流亡藏人于本月25号瑞士伯恩开始展开的伯恩至日内瓦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今天进入第4天，活动抵达伯恩与日内瓦交界处。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副会长格桑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31名活动者的参与下，这一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于本周一从首都伯恩正式启动，今天抵达首都伯恩和日内瓦交界处，计划将在6月2号联合国召开人权理事会当天抵达日内瓦。格桑表示，中途也加入了一些流亡藏人，因此目前共有45人参与这一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其中包括7、8名女性活动者。谈到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时，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副会长格桑表示，他们再次提出了去年西藏流亡政府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提出的6项诉求，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国际独立调查团赴西藏各地了解实地情况，促使中共停止封锁西藏，允许国际媒体自由采访西藏，促使中共停止在西藏的血腥镇压活动，敦促中共立即释放所有参与抗议活动的藏人，向抗议活动中受伤的藏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保障要向所有被困和被关押的藏人提供食物和饮水。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副会长表示，欧洲流亡藏人就这6项诉求上，去年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过，但是至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因此，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下月2号联合国召开人权理事会当天，他们将会见人权理事会官员，并在会场外展开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方面为缓解西藏紧张局势做出实际行动。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